格林多前书第十五、十六章。格林多教会简直是一片混乱，很多属世的东西造成了分裂，很多玩乐的态度，对于属灵的恩赐有很大的误解，有很多怪异的观念。格林多有一些人宣称没有死里复活，或许有一点撒都该人的背景。保罗一直在纠正他们在写给他的信中所提出来的问题，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认为没有死里复活的人。保罗首先宣称死里复活是福音的中心。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给出的头一个复活证据，就是所传的福音以及借着这个福音所带来生命的改变。他说，只要你们能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除非你是突然相信了。过一会儿保罗将告诉我们，要是没有从死里的复活，你们就是突然相信了。要是没有死里的复活，你们真的没有什么可以信靠，没有什么指望。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所指的该是旧约里面的经文，因为新约还没有写成。那么旧约在哪里记载着耶稣基督的死呢？有很多地方。诗篇二十二篇是对钉死在十字架的描述，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从十二节开始加上五十三章，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里的问题就大一些了，经文哪里提到了耶稣第三天复活的事呢？人们要耶稣显神迹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因此约拿第三天从大鱼的肚腹里出来，那也许是个例子，但还是难以肯定的串联起来。但我们回到创世纪里，我们听到神对亚伯拉罕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头有相同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记得亚伯拉罕带上他的仆人和以撒，他们从希伯伦一带出发，朝着耶路撒冷方向去。到了第三天，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给亚伯拉罕的那座山，摩利亚山。这座山位于耶路撒冷，在那三天里，以撒是旧约里值得留意的耶稣的典型。在那三天之中，以撒在亚伯拉罕的眼里是死了的。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读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被实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因为神说过，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个时候以撒还没有孩子，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他的后裔。有必要的时候，他愿意将以撒当作祭给献上，因为知道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促使亚伯拉罕愿意顺服神的是他对复活的信心。他们离开了仆人，父子一同继续往摩利亚山走。 以撒说，爸爸，我们少了些东西，火与柴都有了，但没有燔祭的羊羔。爸爸，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多么值得留意的用词方法，他没有说神会为自己预备羊羔的，而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于是二人同行，亚伯拉罕煮好了坛，将以撒放在上面。他正要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神说，好了，亚伯拉罕，够了，现在我知道你不会留下什么不给我。看，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将那只公羊献为燔祭吧。值得留意的是，亚伯拉罕在离开仆人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跟仆人说，我们还会回来的，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对神应许的信心，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知道不管怎样，若有必要的话，神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的。因此他对三天后的复活的信心，根据神的命令，他要将以撒当作燔祭献上。在他心目中，以撒已经死去了。最后，亚伯拉罕将公羊作为燔祭献上了，他把那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因为神会预备，他做了预言，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有趣的是，这里使用的不是过去时态，我看见过，我已经看见了，而是将来时态，将来必有预备。非常值得留意的是，摩利亚山上，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同座山上，神自己预备了祭。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同一个地点，神的独生子被钉死了。所以亚伯拉罕不过是演了一出戏，在将来的日子里，神将要重演这一出戏。神在摩利亚将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神也的确预备了。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他复活之后，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是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今晚我们不能都这么说吗？嘿，神为我成就的，我本不配得的，不配做神呼召我做的工作。我听见 Tony Campolo 有一次在发言的时候说，如果你知道我们原本是何等的一个罪人，你们今晚都不会坐在这里听我讲话。他说，如果你知道我原本是何等的一个罪人，你们今晚都不会坐在这里听我讲话。他又说，如果我知道你们是何等的罪人，我也不会跟你们讲话了。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今晚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向人们显现。圣经说是凭着绝无错误的凭证，显给彼得看，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然后显给众使徒看，而后显给雅各看。这雅各可能是他的兄弟，他分别提到耶稣的兄弟雅各，而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犹大，他们并没有真正相信他。事实上，马可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他们有一次来搭救他，因为人们说他癫狂了，说他神经错乱了。但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向雅各显现，雅各后来成了早期教会的台柱之一。末了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保罗内心为着自己曾经逼迫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实在很是悲痛。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扔死的时候，保罗也在场，他也喜悦斯提凡的被害，他还为用石头打斯提凡的人看守衣裳。圣经上说他蹂躏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后来还要到大马士革去将求告主名的关进监牢。他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保罗可能还有份逼迫使许多人离弃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后来保罗反而成了耶稣基督的信徒，他曾经逼迫教会的事实使他不安。不配称为使徒，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喜欢这经文，特别的喜欢，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主以恩典在保罗生命有地位，但行为也有地位。一些人谈论神的恩典，完全排除行为，有些人甚至将行为看成是错误的，借着好行为在神面前称义是错误，因为你的行为无法使你在神面前称义。然而既然领受了神的恩典，我对那恩典的回应是，我愿意为神做我能力之类的事，不管是什么事情，为他格外劳苦，不是赢得我的救恩，不是得以称义，只是表达我的爱，对我从神领受的恩典表达谢意。好行为在信徒的生命中有他的地位，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好行为不能给你带来救恩或使你得以称义，但他很能为你从神领受的恩典表达谢意。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前后颠倒，我们常常借着好行为迫使神回应我们。假如我进食的时候，神一定会回应我的，若是我进食又祷告的话，主必然回应我的，若是我给神奉献的话，他就会回应我的，假如我赞美神的话，他就会回应我的。我们常常就这样去促使神回应我们，强使他为我们做事，但那顺序是错误的。神是发起者，我们是回应者。我做的事情不是为着要神回应我，主啊，要是你为我做这件事的话，我就为你做这件事那件事。我做事不是为了要强使神回应我，我做事是回应神为我成就的。保罗领受了这恩典，他在回应那恩典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好像耶稣说过的，蒙赦免多的爱的也多。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这种观念的悲惨后果是，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在耶稣基督里属于我们的永生就是我们的指望。基督若没有复活，那就全盘倒空了，所传的便是枉然，所信的也是枉然，也没有指望了。保罗接着确认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保罗在这里讲到亚当借着他的罪给人类带来的死亡，在罗马书五章，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亚当给人类带来了死亡，但是耶稣带来了生命。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基督是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头生的，通常这个词不仅仅表示着顺序的第一，而且指重要性的第一。当然这里指的是顺序的第一，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就是头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在这之前，旧约的圣徒死去之后，他们被放置在阴间。路加福音16章，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个财主天天吃喝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每天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这个讨饭的浑身生疮，并且狗来舔他的疮。耶稣描绘了一幅很令人同情的场景，这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或者说他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受着亚伯拉罕的安慰，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耶稣的教导显示，在他死之前，阴间分隔为两间，有一些在等着神实现他的应许，另外一些人等待着最后审判的日子。在启示录20章，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应许将在这里实现。那些等候神应许的旧约那些忠心的先祖们，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嘿，我等待的是神手所造的房屋，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不过是路过而已，我盼望着神的城，神的国度。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在耶稣基督这完美的祭给献上之前，他们不能完全，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他们最多能够遮掩罪，以信心期待着更好的祭。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是神的羔羊，他为着世人的罪死去， 为我们除去了一切的罪。在使徒行传二章，彼得告诉我们，耶稣死后去了阴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因为神做了应许，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在使徒行传二章，彼得肯定地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在以弗所书四章，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先降在地上。你记得耶稣对那些寻求神迹的法利赛人说，愿那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根据以弗所书四章，耶稣在地里的三日三夜，他给那些在牢里的灵魂传道，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亚伯拉罕和拉撒路以及那些等候神应许实现的人，耶稣掳掠了仇敌。回到以赛亚书61章预言的弥赛亚，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他讲到的是死亡的门，基督是死里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马太福音27章告诉我们，坟墓也开了，已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耶稣掳掠了仇敌，他将那些被囚禁的释放了。他为被掳的打开监牢的门，那是旧约的圣徒在基督复活时的情形。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这群人将在主的日子成全，就是耶稣跟他的圣徒一同回来建立神国度的时候。如今头一次复活是持续一段时间的过程，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这过程的开头，他是出熟的果子，随后是活着信耶稣基督神的子民在基督里睡着了的。这头一次的复活就继续进展，等到灾难时期寻道的圣徒上了天堂之后，这头一次复活就完成了。耶稣基督掌权1000年后，将发生针对死去不义之人的第二次复活，那就是启示录20章讲到神的白色大宝座审判。约翰看见神的宝座，案卷展开了，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是第二次复活，保罗将次序列出来了，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耶稣将来再来时，就是复活完成的时候。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这在他掌权1000年之后才会发生。耶稣开始他在地上的千年掌权的时候，撒旦将被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他将聚集列国与耶稣征战，那时天使长米迦勒同撒旦征战，撒旦将被击败，被扔到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神的审判。不义的人被扔进硫磺的火湖里，这个时候所有的受造物都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到那时候所有叛逆神的他都已经征服了。你瞧，起初神创造天地，当时整个宇宙只有一种政权，神的政权。宇宙当中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受造物都在那种政权的掌管之下。然而有一天，神的一个称为早晨之子、灿烂美丽的受造物路西弗，他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后来在他中间又擦出不义，他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撒旦就是路西弗叛逆了神的权柄，在宇宙中形成了另一个国，那是一个与第一个国度相对立的国，一个叛逆的国。将来有一天，神或说耶稣基督将完全终结撒旦的叛逆。当每一个敌基督的都被暴露出来，得到审判之后，耶稣就把国交于父神。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就是那些叛逆神权柄的执政的、掌权的。起初是一种政权，神的政权，最后也是一种政权，整个宇宙在神的政权掌管之下，宇宙所有的受造物将再一次顺服于这种政权，与其一致，直到永远，永无止境。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要是有死里复活的话，那么将来是美好的。假如没有死里复活的话，你可以说我们是不信的，我们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这个丑恶的世界。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死亡和阴间被扔进火湖里，他已经将死亡毁灭了。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其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这是父神的工作。你记得在诗篇110篇，神曾对耶稣说过，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当然这不包括神自己。神使万物都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这万物不包括神，因为神是那叫万物伏耶稣的权柄的，神自己不伏在耶稣的脚下。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只有一种政权，神的政权，生物、亮光、万物都伏在神的脚下。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自己伏在父神的脚下。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起初与神同在，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在世的时候宣称，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说，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将自己交托给神，成为比天使小一点，为人人尝了死味。如今神将他升为至高，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父神回答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如今他坐在父神的右手边，满有荣耀，等待着他的仇敌伏在他的脚下。 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等到最后的一个叛逆者被制服了，在耶稣掌权的末期，他将借着自己的恩典和爱以及他所献的祭达到完美地步的世界献给父神，使我们能够成为神永恒国度的一部分。根据保罗这里的教导，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这是唯一提到为死人受洗的经文，这里是在反对宣称没有死里复活的言论。我说过格林多人是一片混乱，他们的问题多得很，比如肉体的情欲和纷争等等，他们有许多混合起来的信条和教规。这封书信是用来纠正哥林多存在的诸多问题。很明显，在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在为死人受洗，这里对这种做法既没有指责也没有做任何肯定。保罗提到这件事只是因为他们那样做了，而且当中缺乏一致性。你们这些傻子，想想看，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他只是指出他们不一致的作为，他们在信仰上也缺乏一致性。将做法当成仪式搬来教会是完全错误的。根据解经的规定，他们为解释经文拟定了神学上称为 hermeneutic 的规定。什么是我们所接受的当今教会的惯例呢？ Hermeneutics 规定宣称，如果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如果是当时的惯例，又在保罗书信中有教导的，我们就接受作为今天的惯例。比如说主的圣餐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在使徒行传中，人们有守主的圣餐，他们挨家进行擘饼聚会。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有圣餐的教导，因此耶稣教导过，使徒行传里的早期教会有遵守，保罗书信中有教导，圣餐便为今天的教会普遍接受。所以我们一同聚集享用主的圣餐。洗礼耶稣基督教导过，使徒行传有遵守，罗马书上有教导，所以洗礼是我们接受今天教会的惯例。洗脚耶稣基督教导过，使徒行传的人们却没有聚集一起为彼此洗脚的事，除了多加因为曾给使徒们洗脚受到赞许。在保罗书信中没有把洗脚当成教条来教导。今天一些群体遵守洗脚的仪式，然而却不是整个教会的惯例，因为这仪式不符合所有的条件。各地有些群体有举办洗脚仪式的，我想要是在 Oregon 这些丛林里举行洗脚仪式，可能还是很受欢迎的。我们格克塔山教会嬉皮士年代都差点举行洗脚仪式，只是我们洗脚的出发点不同，我们是想保护地毯。在嬉皮士年代，我们的确考虑过洗脚仪式，那时人人都赤着脚，洗脚在那个时候就显得很合适。然而如今我们既然都变得正式了，也就没有必要举行洗脚仪式了。因此遵照同样的条件，这里提到为死人受洗不是当作教条来教导的，他没有提倡，没有说这是教会应该做的事情，不过是随着他们的做法提出来讨论，显示他们的行为跟信条不一致。摩门教徒将为死人受洗看成是很大的一件事，这就是他们有家谱，你可以从中找到你所有死去的亲属，你可以为他们受洗，你这样做能够将他们从地狱拯救出来，他们也能够因为你代替他们受洗而得救。因此你为着死去的亲属受洗是很重要的，要救他们免遭毁灭。我要告诉你们，你们都不会相信的，算了， 不说也罢。有些摩门教徒真的尝试跟他们死去的亲属联络，要征求他们亲属的意见，看他们是否同意为他们受洗这个主意，所以他们真的有在灵界交鬼的事。这并非普遍的见识，并非所有摩门教徒都这么做的，但是很多摩门教徒有参与这种活动，为死人受洗，接着就是寻求让死人同意他们这样做，这是非常离谱的事。所以我一开始不想提起，哎，若是死人不复活，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要是我经受了诸多的逼迫和所有的困难却没有死人复活的话，我又何必那样受苦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那就让我们照着喜乐主义者的人生观作为人的观念，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上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圣经的确教导说，耶稣回来接他的教会时候，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将与耶稣同行。所以那些以前死去了的我们心爱的人，将在耶稣来接教会的时候，将与主一同回来，与我们相见。主再来的时候将要带这些人，那么他们来的时候身体将会是怎么样的呢？主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死去了的心爱的人将以怎样的身体到来呢？我们会认得他们吗？会认识他们吗？保罗这样说是因为人们带着嘲笑的口气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保罗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你想取笑死里复活的观念吗？你想嘲笑这个观念吗？他针对的是那些宣称没有死里复活的人，那些肯定的说没有死里复活的事的人。保罗说，无知的人啊，自然都教导你们死里复活的概念。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你们说你们不相信死里复活的存在，无知的人啊，自然都显示死里复活的存在。种植，你拿一粒种子撒在地里，种子发芽死去了，你种的只是种子而不是身体。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我可能将一颗很丑陋的球茎放在你面前，我问你，这么难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啊？你说，哦 Chuck， 那是剑兰。剑兰，你在开玩笑吧，那的确是剑兰啊，你肯定吗？我肯定。我就拿了这丑陋的球茎，将它放在地里，添上土埋起来，会怎么样呢？球茎会死去，发芽，球茎死的时候就一分为二，裂口处开始长出白色小芽，往下长根，往上长芽，小芽一遇到空气就变成绿色，慢慢长成茎，又长出花蕾来，花蕾张开的时候开出无比绚丽的花，有紫色、白色、红白、红色、粉红色。我跟你说，那美丽掺杂红色的白花是什么花呢？你说翘可能是剑兰，别耍我的，你那样说是什么意思吗？起先你告诉我那丑陋的球茎是剑兰，如今你又说这美丽的花朵是剑兰，你是在开玩笑吧？你瞧，你种的只是种子，神随自己的意思给它一个形体，那种下去的不是那美丽的花朵，你没有把那美丽的花拿来埋在地里，你起先种下了球茎， 死去了，如今披上了神所赐的崭新的形体，是神随自己的意思赐给他的。因此你种下的并不是形体，你种下的不过是籽粒而已。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赐给他一个新的形体，保罗说人从死里复活也是一样。要是有一天你看到一个风度翩翩的人长着满头的卷发，有人问你说那是谁啊，有人会说那是 Chalk， 别逗了，你在耍我啊，嘿，我只是在花开的状态而已。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我们的肉体各有不同，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太阳本身有能源，并且提供能源，月亮是依靠这种能源的另外一个星球，不同的形体，在天上的也有不同的形体，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他讲到我们种下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健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我现在是血气的身体，真正的我并不是在这个血气的身体内，真正的我是个灵，我这副身体是神赐给我的，以便我能够表达我自己，我的本性，我所想的，我可以借着我的身体向你传达。同样你可以借着你的身体传达你的本性，你的感受。所以通过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彼此联络，我可以了解你，理解你，我开始赏识，钦佩你，爱你。神就是要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拥有这样有意义的爱的关系。然后身体本身不是我，只是我表达自己的媒介。有一天这副陈旧的败坏的身体将被埋入土里，这软弱的身体将被埋入土里，这羞辱的身体将被埋入土里，我却要在荣耀不朽坏尊荣里复活，因为我属血气的身体要被埋在土里，我却有新的属灵的身体在等着我。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将进入哥林多后书的学习，保罗在那里继续谈论这个主题。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他指的是我将获取新的身体，神为我预备了一副新的身体，不是人手所造，神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我想穿上天上新的身体，因为我知道我还在这副身体的时候，只要 Chalk 还在这副破旧的身体之内，我便与主相离。然而我更愿离开这副身体，以新的身体与主同在。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他讲的是他将为你们预备新的身体，荣耀的住处，我的灵将要搬进去。我对这副身体的能力总是很感兴趣，我曾尝试着找出这副身体的能力，你可以检验你身体的极限，找出这副身体能够跳多高，跑多快，这是很有趣的。要是能找出我们的新身体的能力，也会是很有趣的，我肯定要比这些身体大得多了。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里的希腊词很难翻译，叫人活的灵 使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我从亚当承受了一副身体，将来有一天我将从耶稣基督承受一副新的身体，按着他的本相，他的形状。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第二个是从主来的，是属灵的，是属天的。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新身体将有耶稣基督的形状，从他而来属天的身体。我新的身体就是那样的。神创造你目前身体的时候，他使用的是尘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里指的是人的身体，外面尘土的17种构造成分，跟你身上的17种构造成分是一样的。一个小孩，他妈妈告诉他，我们是用尘土造的。几天后，他激动地跑到厨房，他说，妈妈快过来，我刚才走在床底下看，有人在走来走去呢。但那节经文指的是你的身体，不是你本身，讲的不是灵。这副身体不单是从尘土造，而且是为尘土造的，属土的。神设计了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可以在这个星球的环境条件中生存。照着神的设计，你的身体能够承受每立方英寸14英镑的压力。照着神的设计，你的身体能够从我们生活的空气中78/29含氮的氧气中吸收氧气，一个 person 的 9 freon 和其他的气体。你的身体是为着地球设计的，不是为着太空设计的，不是为最上层设计的，不是为着月球、火星、金星、木星设计的，是专门为着地球设计的。要是你想把身体带出地球的话，你就得带上人造的设备，否则你就无法存活。那些登上月球的人不得不带上人造的设备。你看见过蜜蜂的衣服，太空服，为的是维持那每立方英寸14英镑的压力。你看见过他们背上的氮气罐和氧气罐，目的是他们能够拥有同样均衡的空气。为了存活，他们不得不带上所有这些人造的地球上的设备，因为他们的身体不是为着月球造的。你的身体是为着地球造的，神要将你带到天国他荣耀的面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与其给你穿上太空服，为你提供氮气和氧气罐，以及你穿着超重鞋在周围走动，他干脆给你造一副适合天国环境条件下新的身体。因此对于神的子民来说，死亡不过是睡着了，因为你只是从旧的身体搬出来，这帐篷再搬进神所预备的房屋去，就是那么简单。再一点要留意的，从土里长出来的形体不是你先前种下的，你种下的不过是籽粒，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我将有一副新的身体，但我不知道跟目前这副身体会不会有任何相似之处，我实在并不在乎。要是神满意的话，我知道我一定也会满意的，我期待着改进。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就是说这副必朽坏的身体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银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保罗在这里给了他们一个新的启示，一个奥秘，是在此之前还没有蒙主启示的，就是将来要在神的子民当中发生的那荣耀的改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或说死去，我们将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改变，这事件被称为提升。当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改变，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时候，因此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将被改变，我们将承受一副适合于天堂环境的新身体。另外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将一定则继续往下了。按着设计，毛虫有趣的小身体是在地上爬行的。那小毛虫爬着穿过田地，我曾经观察过它们在炎热的夏天穿过高速公路。我在炎热的夏天走在路上，柏油的温度能变得很高。我可以想象用那些腿在高速公路上穿行的毛虫，也许会说，我对高温肮脏的腿是如此的厌烦，要是我能飞就好了。这小毛虫可能会试着飞翔，它可能会爬到树上，在树枝上跳下来尽力摆动着。然而它的身体不是为了飞行的动态而设计的，只是设计在地上或墙上爬行的，所以它的身体会往下掉的。但是有一天，那条小毛虫爬上你家的墙上，渗出一点黏汁，使它自己粘在你家的窗台上，土石成茧。过了一段时间，你观察悬挂着那个茧，你会看见里面有什么在骚动着，在猛拉着。如果你继续观察，很快你会看见茧破开了，有一副美丽翅膀张了开来，那东西会在茧里暂歇一会儿，然后就开始在庭院飞起来，飞过山南，再往远处飞去。发生了什么事呢？是蜕变，身体的改变。这种改变容许毛虫在完全不同的空间生存，再也没有炎热肮脏的腿，毛虫如今能够飞了。我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看到的是一片混乱。我有时说，神啊，我对炎热肮脏的腿厌烦极了，我希望我能够飞起来。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我将穿越蓝天，永远与我主同在。他再来在地上掌权的时候，我也将与他同行。但是我那时的身体将是新的身体。新身体的能力有哪些？谁猜得着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你为神做事一个荣耀的特点，就是你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你知道我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不同的工程上，辛辛苦苦的，到头来你以为你是大功告成呢，却眼睁睁的看着整个工程垮掉了，一切的时间和精力都白白浪费了。我多么浪费时间精力啊！你为着主做事，就永远不会这么说。你在主里面的劳苦从来不会是徒然的，永远不会。你说，但是他们没有领受，那没有关系。神付的是薪水，而不是佣金。他是按着你的劳力付款，而不是按着劳动的成效。单单因着你为他做事这个事实，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保罗给他们写信，他打算去耶路撒冷，他想带上外邦人教会所捐的钱，以表达他们的关切，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正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财务上有很大的需求，他们跟外邦人似乎比较疏远，所以保罗想借着他们带来外邦人教会所捐的一大笔钱，能够改变这种态度，能够向犹太人说，他们是你们的弟兄，他们心爱着你们，因为我们全都是基督肢体的组成部分。因此保罗在信中提到为圣徒捐钱要送到耶路撒冷去，就好像他吩咐加拉太众教会的一样，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这似乎表明他们的确是在礼拜天聚集的。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保罗不想他们在他来的时候献臭，要他们在他到达之前凑好。即使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可，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保罗的计划全是弹性的，保持松动的，主容许什么就做什么，我希望自己能够这样做，这是我的计划。你们知道我要从马其顿经过，就是希腊上部，从那里我要到哥林多来，所以我要你们将捐钱的事办理妥当。若是主容许我，我或许能跟你们同度冬季。你知道在与主同行的过程中能够保持松动总是好的。不管主的意思如何，我认为有时候我们太过受常规的限定，以致我们没有留给神留改变计划的空间，那样是错误的。你知道预防被人打搅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常常期待着人家来打搅。如果我常常期待着神随时打搅我的话，那样一旦神打搅我了，我就永远不会觉得不安。然而要是我将生活的各方面都安排好了，那么一旦遭到打搅，我就会非常的不安。但是我要是能够期待别人打搅我的话，我就永远不会感到不安。所以雅各说，像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因为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明天如何你们实在不知道。你们当说，好像保罗这里说的，若是主容许的，要是主容许的话，我计划这样做。然而他将决策权留给神，让他带领。我是这样打算的，我希望这样做，这是我的计划，若是主容许的话。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那就是等到六月份。然后他想经过马其顿，再往下度过冬天。哥林多是过冬的理想城市，在哥林多过冬之后，我将出发往耶路撒冷去，当然希望能够赶上逾越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我特别喜爱这点，我要待在这里，因为这里有很多问题，反对的人也多，敌人很多。嗨，这很丰盛，我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你知道面对敌人的时候是该逃跑的，我们离开这里吧。那对保罗来说却是个挑战，我们也应当因着主的工作多受挑战。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但反对的人也多。然而机会是如此的宝贵， 事情正不断升温，我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机会是极为宝贵的，尽管反对的人多，机会还是很宝贵的。罗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他还年轻，不要威胁他，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就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你记得保罗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现在他给教会写信说，不可藐视他，他还年轻，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保罗在另一封书信上提到提摩太的时候说，除了提摩太，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提摩太是保罗的样板，他跟保罗有一样的意向。保罗说，没有人像提摩太一样，能跟我以同一个角度看问题，所以他在信中要他们接受提摩太，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帮助他，打发他上路，因为我在盼望着他，在等着他。至于兄弟亚波罗，你记得在这封书信的开头，保罗提起过亚波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保罗说，一人栽种，另一个人浇灌，神却叫他生长。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现在保罗又提到亚波罗，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实际上说好像大丈夫一样，站起来，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里结束的方式好像保罗许多其他的书信一样，你记得在罗马书13章他写了一小段这样劝勉的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末尾也有类似劝勉的话，这里也有一小段这样的话，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雅盖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练，我好喜欢这点，这是很好的瘾，他们在服侍圣徒的事上是上瘾的。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蒂凡和弗图纳都并雅盖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我很高兴这些人来的时候带上物品，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你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问你们安。保罗初次认识亚基拉和百基拉是在哥林多，看来他们是在那里被保罗所改变了。保罗在那里认识了他们，后来他们到以弗所和保罗共事。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教会不一定要在大楼里聚集，他们可以在树下，在房屋里都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就成了教会，哪里有主的同在，一起聚集来敬拜他。这里说在他们家里的教会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一直到这里保罗都是口述，现在他从秘书手里将笔拿了过来，这秘书一直在记录书信。保罗的眼睛是斜视的，他说这句话我要自己亲手写下来，由于他的视力不好，他写出来的是潦草的字母， 他们就确实能够辨认出来，没有错，这的确是保罗，看看这个字母就知道了。保罗的问安是他亲手写成的。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受咒诅。英文词是 anathema。 若有人不爱主耶稣基督，这人实在是可咒可诅。主必要来，这是我们应该时刻都有的心态。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社会当中，应当有这个态度。我们面对世界上唯物主义的时候，应该有这种心态，主必要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我们并不归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联越少越好，因为知道主快要来了。不要过分沉醉于短暂的物质，在属灵的事上多花些心思。我们到了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哥林多前书，荣耀的书信。下一个礼拜或是再下一个礼拜，我们将开始哥林多后书的头几个章节。你会发现那也是非常迷人的书信。你知道令人激动的是，我们下一次的聚会有可能是在空中，因为主必再来，主要再来。愿主在这个礼拜中与你同在，祝福你。愿主因着你的信住在你心里，使你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神对你的爱。愿你在寻求与主同行，要取悦他的时候，在生命中越来越能体验到神爱的触摸，他的能力。神祝福你，用他的爱充满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